锁骨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能够反映胎儿或者婴儿的年龄，而且这种作用能持续发挥近40年。锁骨既是胎儿形成的第一根骨头，又是体内最晚发育成型的骨头之一。锁骨内侧端最靠近胸骨端为骨喉，其关节面为透明软骨。从14岁左右，女孩比男孩稍早开始逐渐骨化，最终骨喉骨化与锁骨骨干融合。人类在16岁左右，这种情况开始出现。16至24岁时，人的锁骨看起来好像有一块薄薄的骨片粘在骨干内侧，有点像伤口上的痂。解剖学上，内侧表示最接近身体中线的区域，而外侧描述的是远离身体中线的区域。由于融合完成可能要持续到30多岁，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年龄范围划分。15岁以下，15至25岁，以及25岁以上。因此，当我们试图通过儿童或成年人的骨骼确定他们的年龄时，锁骨是首先要寻找的骨骼之一。虽然锁骨容易发生骨折，但无论是被埋葬、暴露在风雨中，还是被火烧，它都能保持坚韧。它的坚韧，一是因为其致密的皮质，二是因为与胸骨紧密相连，这给内侧端提供了一定的保护。正是锁骨的这一特点，为英国中部19岁性工作者马塞拉失踪案提供了重要线索。马塞拉有一个9个月大的女儿，据认识她的人说，为了养活她的女儿，她一直从事高风险行业。有一天晚上，马塞拉把女儿托付给保姆照顾，打车去红灯区上班。期间，她给保姆打了几次电话，询问是否一切正常。最后一通电话是晚上9点多打的。当她没有如约在11点左右来接孩子时，保姆给马塞拉的母亲打了电话，随后她的母亲向警方报案。警察在排查了当地所有医院后，依旧毫无收获。他们考虑了如下4种情况。第一，马塞拉抛弃了他的女儿。第二，马塞拉被绑架了。第三，马塞拉因为发生意外而受伤或者死亡，但还未被发现。第四，马塞拉被谋杀了。考虑到马塞拉是一个尽责的母亲，他们基本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，而当务之急是要追查其他3种可能。与马塞拉一同工作的性工作者接受了警方询问，起初他们并不愿意透露嫖娼者的姓名、样貌、车牌号等信息，但是当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时，他们还是帮助警方快速缩小了嫌疑人的范围。警方特别注意到2个嫌疑人，其中一个嫌疑极大。保罗·布兰菲特已经因为2起谋杀案服刑14年。在第一起案件中，他先是用锤子将店主打死，随后在逃往丹麦时又勒死了一名公交车司机。同时，他还用烛台打伤了一名孕妇。他说他之所以大开杀戒，是因为和女友吵了架。经过检查，保罗精神正常，最后在服刑中被特许释放。在第二起案件中，他先后2次持刀强奸了一名性工作者。目前，他已获准保释。马塞拉会不会是他的另一个受害者？假释后，保罗在当地进行劳动改造，负责管理花园并看管停车场。警方知道他租住在一个小木材厂，所以对他居住的公寓和院子进行了重点搜查。 在他家中，警方发现了属于马塞拉的少量血迹，但这并不足以指控他涉嫌谋杀。木材厂有很多燃烧后的残留物，一直以来这里就是专门焚烧各种物品的地方。如果灰烬是有层次的，那说明它们是多次燃烧而不是一场大火留下的。如果不断往火中添物，会产生更加均匀的灰烬。这就需要有条不紊的一层层的搜索，明确被烧的东西是什么，以及燃烧时它所处的位置。毋庸置疑，越上层的灰烬越晚被放进火中，因此知晓其燃烧和沉淀顺序至关重要，而这项工作只能由法医考古学家来完成。在英国很难找到经验丰富的法医考古学家，但警方还是设法请到了顶尖的法医考古学家约翰·亨特教授。在那个时间，警方联系了我，让我赶去苏格兰协助调查。警方希望我检查一下约翰在木材厂的火堆中找到的是不是骨头碎片。我知道警方在寻找那个失踪的女性，他们怀疑她是由暴力致死，案件的主要嫌犯与这个木材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而我对马塞拉本人一无所知。